就在中国政府推出种种利好政策挽救楼市，但房地产危机仍然深不见底之际，政府高调法办了许家印和恒大高层，官媒配合隶属许家印的种种不法行为。观察人士指出，官方力图转移民众视线，把人民财富缩水的这个愤怒呢，由政府的决策失误转移到不法民营资本身上。同时，恒大多达数百万套烂尾楼工程的损失的绝大部分，可能也将不得不由普通购房者和建筑从业公司来承担。那么，谁是中国畸形房地产市场和惊天泡沫的始作俑者？习近平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后果有多严重？许家印等不法奸商能否背起房地产危机的这个黑锅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这个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许家印和恒大暴雷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标志着这家民营房地产龙头企业陷入危机的这个事态和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为什么当局选择这个时间点法办许家印及其恒大高层？许家印案进入司法程序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
那么许家印他所代表的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大佬，因为他算是其中比较大的嘛，所以影响就特别大。那么另外他又准备要在美国那个申请那个破产程序，所以呢，就是我自己觉得中共是比较害怕这个。第一呢，他那个在那个其他那个房市巨头里边那个造成那个连带效应，因为大家如果都知道自己要破产，都纷纷到国外去申请那个破产程序的话，那么他会失控。另外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当然对那个中国的民间，对吧？特别是两部分人，一个是已经购买了他的那个保修楼，还有呢一些他的那个下游的一些供应商，对吧？钢铁啊、水泥啊、什么建材啊，其他。所以呢，这个效果呢，就怕这个动摇这个社会的这个信心，所以呢要采取措施，赶紧就把那个损失和那个所谓震荡最小化吧。但是呢，我自己认为，许家印只是一个替罪羊。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责任，对吧？因为他就没有像那个潘石屹那样，就是很早的就处理自己的那个这个业务吧。另外呢，那个李嘉诚也很早就已经退出中国市场，甚至后来又退出那个香港市场。因为这两人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已经看到中国这个房市里面背后的这个土地制度，背后的这个土地财政，背后的这种这个官商的勾结，这个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的。那个自己的老命都要赔进去的，自己的产业都要赔进去的。所以呢，就见好就收，就及时走了，对吧？我不再玩下去了。那么我觉得是比较明智的了。那么许家印就是说，一边高唱他如何爱党，爱民众，好像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个不计这个自己个人那个荣誉和那个财富的这么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样的，另外他的产业也，这个里面党组织大概100%的覆盖，对吧？然后每天在那儿那个学习那个习主席那个语录，哎，那搞到后来，还是这么一个下场，所以我觉得是本身非常可笑的一个。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舆论协调一致，把许家印呢，这个他的不法奸商这个形象啊，揭露的是体无完肤，什么高杠杆筹集资金造成楼尾，楼盘烂尾，后来呢又离婚，在美国宣布破产保护，资产重组呢都是为了攫取家族这个财富，牺牲民众和社会利益，他简直就是一个这个无恶不作的奸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许家印他固然 可能不是个好人，但是他是怎么样由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变成了不法奸商和万恶的资本家这样一个形象的呢？
其实许家印他并不是从一个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变成不法奸商的。许家印从发家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许家印的模式就是很简单，就是先借钱买地，然后房子还没修好呢就开卖，然后收回的钱一手还债，一手借更多的钱，又开更多的盘。那我们知道你在中国银行都是政府办的，那政府凭什么愿意借这么多钱给你呢？而土地呢都属于政府所有，那政府凭什么愿意把这么多地卖给你许家印呢？那就是因为你和政府有特殊的关系嘛。本来这个恒大呢，它其实开办的不算早，还算是比较晚的，可是很快就后来居上。这就说明啊，许家印他和政府的关系，那其实很多房地产的老板都和政府有特殊的关系。那许家印能发展这么快，这就说明他和这些政府的关系不同一般，不是一般的房地产商能够相比的。那实际上呢，他就是靠着和中共高官家族的特殊关系才这么发展起来的。那其实就是高官家族的一个白手套。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仗势，所以他发得特别快，而且胆儿特别大，不但搞房地产，还涉足各很多很多的行业啊，搞了一大堆杠杆。他就吃准了啊，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坚强的靠山啊，他有恃无恐，所以把这个借钱也是借得越来越多，债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他依然把他事情反而越搞越大啊，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么一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像许家印的情况，实际上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告诉我们了中国这么些年来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普遍的情况，而在其中呢，许家印的情况呢是尤其严重、尤其恶劣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叫费着0929，说中国政府一直在保他，争取时间换空间，让他慢慢消化掉债务，有些债权人通过协商给予时间处理，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技术性离婚，把个人资产转移给国外老婆孩子，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极度自私，为了自己那些私人财产，置国内债权人、购房人的财产于不顾。对比王健林、孙宏斌的担当，他就是罪该万死。好，另外一位叫陆忠贤，说炒高房价、物价，掏空老百姓的血汗钱，难道没有所谓的民营资本及毫无约束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功劳？所谓的经济学本身就是骗子学。好的，那么现在许家印算是被彻底妖魔化了，但是外界担心通过法办和妖魔化许家印，政府力图把民众财富这个缩水的这个愤怒转移到不法奸商的身上，同时恒大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工程的损失可能也不由普通购房者和建筑这个从业公司来承担了。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外界的这种担心呢？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真实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党国体制之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呢，就是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了，我呢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讲中国的那个房市里面的问题是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土地制度呢，为什么他不改呢？又是因为土地财政的问题，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各个省、这个省政府、县政府的主要的财政来源，那么他们当然是不肯放弃这个土地财政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通过那个土地所谓的国有这个垄断，把这个城市用地完全垄断起来，然后把它推到天价。那么 开发商呢，他是拿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天价的地价，所以他只能造出天价的房子。那么，房子呢又是大家必须要有的，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就很苦了，就是三代人把这个三代人的积蓄就凑在一块儿，才能买一套房子。那么这个钱又一转手就到国家手里了，所以国家通过这个土地的垄断，把那个老百姓除了那个基本生存之外的钱都榨到自己的手里边，那么然后可以搞那个铺张浪费的各种大工程啊，或者一带一路啊，或者那个奥运会啊，那个亚运会啊，那么这样搞呢，他自己以为呢是很得意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不可持续的。所以呢，许家印呢只是在这么一场狂欢当中的这个一个白手套，因为你总要有人来干这种事儿吧，这种脏活吧，他来出面借钱盖房子，高价出售，对吧？那个其实他完成的，政府想要完成的，就是把那个人民的钱又重新回笼到国家的手中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他当然了，这个制度之下有许家印，也有李家印，也有王家印。你今天处理的许家印，那你这个制度不变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雷要爆。所以，当然了，从政府的角度，从党的角度，他当然是认为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所以他不肯承认错误，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许家印，把这个仇恨转移到那个这种所谓的那个开发商身上去。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说，迟早会看得很清楚。
好的，那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许家印被中国政府抛出来了，成为这个万恶之首，成为一个罪恶的奸商。那么大家担心恒大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工程怎么办？这个涉及到的数百万这个烂尾业主，他们的损失是许家印来承担呢，还是政府来承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家印呢，当然了，就是欠下他的那个财产，包括那个国外的财产，那么凡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追回的，当然政府想要把它追回，但是即使就追回了，他也抵不了那个他欠下的那个20000多亿这个巨额的债务嘛。他这个债务当然一方面他是欠给已经付了那个购房费的那些购房者，还有就是他的下游所用到的各种材料供应商。
对，
所以呢，这个烂摊子我估计啊，国家可能会把他的那个公司就国有化，然后用国家的信誉嘛来部分的支撑所谓债务重组，推迟这个危机的这个爆发。估计总是那个民间最后会承受大部分的损失，因为即使国有化了，最后他也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这个窟窿。
好，那么观察人士就相信，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许家印可能不会是被政府法办的唯一一位房地产民营大佬，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政府希望通过许家印案向数以百万计摇摇欲坠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表明，如果你要自保，你就得跟政府同心同德，倾家荡产来挽回损失。但是我来请教胡先生，数百家房地产开发商能全身而退的，现在看起来呢是寥寥可数，他们几乎同时陷入困境，这是谁之过？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政府来负，就像恒大，从发家到破产，每一步都和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始作俑者就是中国政府，那中国政府发了大财，那主要就是靠卖地嘛。就像刚文观众先生讲的，这土地财政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呢，许家印是个白手套，里边的手是高官家族，现在情况是恒大爆雷了，许家印给抓起来了，那100多万套烂尾楼摆在那儿，另外600万业主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很多人一下子就从 富翁变成富翁了，就是负债的翁。有的人都憋着自杀了啊。可是呢，靠你土地财政养肥的政府，他不受任何损失啊。那白手套里面的手，那他也就是那高官家族，那吃了肉连骨头都不吐，就他们也不受损失。也就是说，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什么责任都不负，只是要你现在政府只要这个房企，你要同心同德共度难关，要这个倾家荡产来挽回损失，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就像刚才文冠中教授谈到的嘛，你现在政府要可能采取的办法，那无非就是政府来接过来，用国营公司把它接过来，给那些业主嘛多多少少一些补偿。可是你补偿的钱从哪儿来呢？你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得来的呀？所以到头来，那蒙受整个，你无非是把这个损失让更多的人来分担而已。而你这个始作俑者，你在这里捞了最大好处的人，你倒是自己倒不受任何损失啊。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啊，那不但是恒大倒了啊，那其他很多房地产的这个企业，要能全身而退的，那确实寥寥可数，恐怕多数也都是在劫难逃，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胡先生，我跟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许家印就是这个地方大这个官方大员们的一个白手套，那么现在许家印他被抛出来了，这个官方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的官员，他们就不怕许家印把他的账本拿出来，这些官员他就不怕这方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他们像许家印他们都很清楚，把你抓起来了审你，他都知道哪些是要供出来，哪些是不可以供出来的。他为了保全自己，哪怕自己保全不住了，保护自己的家族，总之哪怕你身陷囹圄了，你被抓起来了，你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顾虑，而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你仍然会就是遵循你们党内斗争的这么些潜规则，到头来恐怕最主要的这高官家族你还是不会涉及。
好，松林人家，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皮带哥被抓，媒体上是一片声讨，大概与袁崇焕在菜市口被杀之时的气氛差不了多少。杰克马、企鹅马、一个亿、小目标等人都在瑟瑟发抖中。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繁荣已经是过去式，水中月、镜中花，一两年之后可以再来和今天做个对比。柴 dog 2023他说，以许家印为代表的权贵白手套们，平时是白手套，主子吃肉，他们喝汤，到了出事的时候，自然就成了背锅侠，对不起啊。至于被洗劫的民众财富，这些人本身也就是个干活和背锅的角色，分到的不过是小头，真正的大头早就被中共权贵们吃干抹净了，只不过有聪明的能提前布局卷钱跑路，有的笨又贪心被关门打狗了。好的，我们如果把当今啊中国房地产危机归咎于资本家和开发商的贪婪，这可能是中共最愿意采取的一个手段了，但是像两位专家刚才讲，丝毫经不起推敲。来请教文教授，谁是房地产过热和惊天泡沫的始作俑者？谁一手促成了全国各地无节制高杠杆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为什么在这个热潮中出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这样一个缺失？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呢，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个，我自己认为，如果追根子的话，还是要追到那个制度上去。因为中国的那个土地制度，它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它那个在那个1983年吧，彭真主持的一个宪法，就是文革之后的一个宪法，里面就突然规定，没有经过这个全民讨论，也不知道在经济学上是什么道理。就是他就是这么硬性规定，就是城市的所有土地都是国有，农村的土地是农村的所谓这个集体所有，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近似的一个规定，一个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边界很清楚。那么不久呢就是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后呢，那城市边界就不断地往外扩到哪儿，它的这些城市用地所以要国有化。那农民呢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宪法那个规定，当然了农民是用这个自杀啊、抗争啊这个等等，对吧，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搞得很厉害的。但是这政府他有这个合法的暴力嘛，他可以镇压嘛。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是去买通这个村干部啊、镇干部啊，贿赂他们以后，由他们出面把那个农民都摆平嘛，因为农民他还要听那个村长、村党支部书记的话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日子就很难过。所以基本上他是用暴力把这个土地财政这么推下去。那么原因就是他看着这个土地真实那一块肥肉，他绝对不能让这个肥肉落到民间的手里边，特别是不能让这个肥肉落到农民的手里边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不人道，而且它也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社会当中的这个农业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民这一点改变成农民是少数，就是几百万，对吧，最多就几千万，然后绝大部分人都是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是完全不行，因为第一农民是那个财富没有分到，那么第二呢城市呢又排斥农民，那个即使农民工他也排斥。这个房子其实已经是这个控制率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他跟农民跟这个城市化的主要对象无关，这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一种现代化。
嗯，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中共最高当局不知道呢？中共当局知道的，对吧，因为像我们这种学者早就在跟中共当局在讲，就是这一套是不行的，那个有什么什么危害，对吧，对农民什么危害，对那个你这个国家本身的现代化有什么危害，他就不听啊。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模式里面核心内容就是有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可以得到财富，有了财富党就支配一切，他就觉得他不能够。你像那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也批评这个前任说是击鼓传花，把这个问题都传给我了。他当时就说了，2012年就把那个这个问题讲了，而且那时候还把那个耶鲁大学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勒请到北京，让北京让那个希勒跟他讲这个理后面的道理。希勒就跟他说，我为什么拿那个诺贝尔奖呢，就是发现就是人民的这个收入啊跟那个房价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比例的。那么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一般是3到6倍，就是你的收入可能是你这个房价的这个1/3到6/1，
嗯，
对吧，所以你的房价不能太高。那你中国现在都是10倍到几十倍，这个道理这个习近平他也知道的，就是所以他自己也是击鼓传花。
嗯，
那么弄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呢，他可以揪出几个这个资本家，然后说咱们奸商啊什么的，但没用的。这个问题是在你那个党国体制里面的这个土地财政。
嗯，我们看到，吹起房地产泡沫的是中共，戳破房地产泡沫的可以说是习近平。2016年他就提出了房住不炒，随后他亲手发动了整顿房地产市场的运动，先后颁布限涨限跌这个法令，直到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上又首次去掉了连提了几年的房住不炒的口号，但楼市下跌已经无可遏制的这个开始了。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整顿房地产这个初衷和后果呢？
我想习近平之所以要整顿房地产，那是因为他一来他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了个大泡沫，非爆不可。另外呢，他也是看到很多人想买房买不起，这个房价成了3座大山之一。再有就整个房地产产业那个负债率太高，这么一来呢，你早晚会这个引爆金融危机，这当然就更麻烦。但问题是，一来是这个当局动手的太晚，第二呢他又投鼠忌器，再有就是他迷信行政手段，迷信政治手段， 这个不顾市场经济，不顾市场经济它的自发的这个自我调节。嗯，你看他在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可是到了去年12月呢，他又不再提房住不炒了，这就说明他的政策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这个中国现在房屋的空置率已经太高啊，房企的负债率已经太高，房子根本就卖不动。嗯，再加上这3年的疫情，经济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呢都大幅度的缩水。
嗯，
这个时候呢，你再来个房住不炒，你还不准人家房企就是降价出售。
嗯，
那不更麻烦吗？你看他的文件原来讲的都很可笑啊，都禁止恶意降价。
嗯，
你说哪有商人他愿意他喜欢降价的呢？
是
他见他是没有办法呀，他不降价更卖不出去呀，更卖不出去他损失更大嘛。嗯，但是政府担心呢，你整个你这儿一降价会带动上游下游一大堆产业都会受损失。
是的，
而且呢，现在中国老百姓手头有点钱，他钱有钱的人他钱就在房子上。
好的，胡先生，
整个房价低了，那他整个财产都在缩水，大家都不满，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么做也不好，那么做也不好，
没有。
到后来你看，现在就因此引起现在出了这么多麻烦。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